老师是在北京出生啊，然后后来到了香港啊，然后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美国信主的啊，也是在啊这边啊蒙召来啊服侍神这样子。他是在Golden Gate 神学院得到他的 MDiv 学位，然后后来在达尔神学院拿到他的 STM， 就再回来加州这个富勒神学院今年应该是会结束他的PhD 的学位这样子。他是就业方面的老师。那个我知道谢老师他是在这个台福的教会里面信主他的先生也是现在在那个Alhambra 和平教会OK， 在和平教会里面的英语的牧师所以他跟他先生在那边服侍有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在我们当中谢老师也是我们的新老师的一个 candidate 所以请大家也为我们寻找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请大家也为我们来祷告，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他们。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每次我讲到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不认识神的人，到今天我在分享神的话语让别人来认识他，我想只有神可以做出这样的改变，所以在这里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以下的时间，主，你是主角。我们求你的灵跟我们说话，愿你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蒙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应该是全部的人都是被神拣选的那尤其是老师们还有学生们，我们不只是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儿女，更是从神的众儿女之中被拣选成为他的仆人。我们有机会来神学院里受训，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在教会的服事各方面的经验都比平信徒丰富，相信在座很多位都是属灵的领袖，有自己的羊群，甚至很多人已经是在做传道人或者是在做牧师了。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身份当中，很容易隐藏着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骄傲。骄傲就是当一个人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属灵的骄傲就是当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觉得因为自己有权柄有恩赐，所以看自己比别人强，甚至可能会看不起别人。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认识一些牧者或者神学生，他们是高不可攀不容易亲近的人，有没有？没有啊我有哎今早我们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5:1-8，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看他怎么样教导我们一个被拣选者对神对自己应有的认识，好让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于高于所当看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段经文，所以现在我就是解释一下。以赛亚书45是在整个以赛亚书40-55的一部分。那以赛亚书40-55是先知以赛亚写给在被掳中的以色列民的。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因为所罗门王离弃神的缘故，所以神把他的国分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在200多年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离弃神，拜偶像。所以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神借着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不幸的是，南国犹大并没有从北国的灭亡当中学到功课，所以他们继续不断的拜偶像，惹神的愤怒。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神借着巴比伦把圣殿灭掉，并且把以色列民掳到巴比伦。所以在被掳的这段过程当中，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面。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一个人的身份跟他所属的地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当这块地被失去的时候，对于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不只是失去他们自己，他们失去他们的归属感，他们失去对神的信靠。所以在这段日子当中，他们对神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这些疑问呢，包括他们怀疑神的爱，他们觉得说，如果神爱他们，神不会让他们被掳到外邦，让他们失去他们的土地。所以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里，神不断地重申他对以色列的爱，他只是暂时离弃他们，他以后会用他的大爱再把他们带回来。以色列民也怀疑神的能力，他们觉得说，如果神是有能力的，神不会让巴比伦的神战胜他们，把他们的地抢走，并且把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里面，神也不断重申他是独一的神，他是无可比较的神，我们的神不可以比不可以与巴比伦的神所比较。那在被掳的时候，以色列民也怀疑神的主权，他们会质问神，为什么会拣选一个外邦人古列来成就他的旨意，来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以赛亚书45章1到8节是神对这第三个问题的回应，关于神主权问题的回应。这段经文是神直接讲给古列王听的，但是这个听众是以色列民。让我们来看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这一节是接着上一节44章28节说的，在28节里是这样讲：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在28节里，神称古列为我的牧人。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他们的王常常称自己为牧人，为着他们所相信的神而牧养这些神的羊群。所以当神说古列是我的牧人的时候，神是指说这个古列是神所拣选的，来牧养神的羊群，来成就神的旨意。那在45章1节，神称古列为我所高的，我所高的这个字就是弥赛亚这个字。那这个字通常是指以色列的君王或者是以色列的祭司，这个字很少用于一个外邦人身上。所以当神称古列为我所高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那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当一个领袖上任的时候，祭司会用油膏抹他的头，整个仪式代表这个人的献身，也代表这个人是众人和神所认可，成为成就神旨意的人。同样的，古列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神所拣选的，为了要成就神旨意的人。搀扶这个字让我想起来，好像是一个老公公，然后需要别人搀扶他走路一样。但是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强壮的意思，在原文这个字的字根是hifil causative， 是一个原因性的字，所以正确的翻译是我使他的右手强壮，我使他有能力。 那在这个字的后面有三个不定词，解释神使古列强壮的原因。第一个是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第二个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那在古时人相信一个人的力量在他的腰，所以放松列王的腰带代表拿走他们的力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给列王多少力量，列王才会有多少力量。同样的，神给古列有多少力量，古列才会有多少力量。第三个是古列强壮的原因，是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城门是有保护的作用，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当神使古列强壮的时候，没有任何城门可以挡住古列的进入，包括巴比伦的城门。接着在第二、第三节，神给古列四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我必在你前面行。我这个字在原文是用强调性的，我加上我行，所以强调说神是在古列前面行的神。第二个应许，我必修平崎岖之地。崎岖这个字在原文是肿起来的意思，神会把肿起来的地，肿起来的不好走的地为古列修平。第三个应许，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神会把所有阻挡古列的障碍都拿走。第四个应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在原文暗中的宝物是隐藏在暗中的宝物，在古时没有银行，他们把宝物藏在地底下，让人不容易找到。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宝物的藏处，他也会告诉古列这些宝物藏在哪里。这四个应许的重点并不是在于神要古列做什么，而是强调神要为古列做什么。所以古列所能做的完全是因为神的缘故。那神给古列这四个应许的目的在第三节的下半段，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知道这个字并不是指知识上的知道，而是经历上的知道，亚大。那提名代表神的拣选，还有他给古列的使命。在原文所强调的是我是耶和华，中文的翻译把这些字的顺序换了一下，所以照着原文的意思应该是使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提名招你的就是以色列的神，强调我是耶和华，而不是别神，巴比伦的神，或者是波斯的神。在第五节，神宣告他的独一性，他说我是讲到第四节，在第四节神讲出他拣选古列的第一个原因，第三节是讲到神使古列强壮的原因，第四节是神拣选古列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那这一节跟44章28节有关系，因着以色列的缘故，神拣选古列，要他释放以色列民，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神拣选古列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他释放以色列民，让他们可以回国。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认识这个字是跟第三节知道那个字同一个字。名号指神给古列的名号，像是我的牧人，我的受膏者。所以神拣选古列来成就他的旨意，并不在乎古列认不认识他，知不知道他，神还是可以成就他的旨意。在古列的圆柱形的石印上，这是从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在上面的课文当中，古列称 Marduk 就是巴比伦的神为他的主，并且他把他战胜巴比伦的事迹归功于这个巴比伦的神，就是 Marduk。 那之后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证据说古列认耶和华为神，所以古列的拣选并不在于他有多爱神，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神可以用任何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包括一个完全不认识他的人，外邦人。在第五节，神宣告他的独一性，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触腰，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触腰。这里是跟第一节相对，在第一节神说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拿走他们的能力，在这里神要触骨裂的腰，使他有能力，所以神是站在他被拣选的者的这一边。在第六节，神重申他的独一性，然后他讲出他拣选骨裂的第二个原因。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日出到日落指整个地球，使人都知道，在原文是使他们都知道。那这个他们指谁呢？他们这个字在之前并没有一个冠词，所以并不是指某一个种族，他们是指全人类，使全人类都知道认识亚大这个字，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接着这个就是神拣选古列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让所有的人全人类都来认识这个神。所以当神拣选古列的时候，神并不只是想祝福古列这个人，并且要借着他在古列身上的作为来让全人类都认识他，这个是神拣选古列的第二个目的。在第七节，神宣告一神论，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在这里并不是讲说神是灾难的源头，而是说神掌管一切，包括一切有顺序的和一切动乱的事情。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在被掳当中就好像是在黑暗里，在灾祸中，但是神是有主权的神，他也是掌管这一切的神，他只是暂时离弃他们，他以后会用大爱把他们再带回来。这个一神论直接反驳了波斯人所相信的二元论。在古列的波斯信仰当中，光、暗、平安、灾祸是属于不同神的领域。在这里说神是又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灾祸，指出耶和华这个神是掌管整个宇宙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神。这整个预言以第八节结束，在这里从天到地赞美耶和华的救恩，诸天呢，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在这八节经文里有很多重复的字句，那重复代表强调，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重复的字句是什么。第一个重复很多次的就是我是耶和华，在原文是 Ani Adonai 两个字，重复了五次，在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中文的翻译把这个我是耶和华的这个顺序换了一下。这两个字强调耶和华是神，而不是巴比伦的神或是波斯的神。第二个就是知道和认识，这个字出现了四次，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只要他被拣选的人来认识他，而是要全人类都认识他。第三个重复的字就是没有别神，这个字出现了四次，两次在第五节，两次在第六节， 这两个字宣告神的独一性和他的不可比较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创造这个字出现了三次，两次在第七节，一次在第八节。这个字代表神是创造者，他是掌管一切的神，包括以色列民的被掳，包括他用古列王来达成他旨意的，包括他拣选古列王来成就他旨意的。所以从这八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在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他是开始，是中间，也是终点。神从拣选他的仆人开始，然后在中间的这段过程给他能力，给他力量，然后最后的终点是要借着神在这个中间所拣选的这个人的身上来让全人类认识他。所以在整个拣选的过程当中，神是一个跳棋的人，古列只是一个棋子。不管这个棋子有多么聪明，多么有才华，他也只是一个棋子。不管这个棋子是个军，是个将，是个马，他也只是一个棋子。所以这是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的，就是神拣选我们，他是跳棋的人，我们是棋子。古列被拣选不是因为他爱神，讨神的喜悦，他根本不认识神，他被拣选完全是因为神的主权。讲到拣选，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大卫，因为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合神心意这个字的重点在于这个人如何的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合神心意这几个字在旧约里面只出现过那一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比较经文的方式来明白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在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当中，合神心意这几个字的意思是指合神的拣选。当一个君王被称为合神心意的时候，意思是说他是被他们的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犯奸淫的，并且是犯谋杀罪的，但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意思是说他仍然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字，这几个字的重点是在神而不是在人。当神拣选我们，他是跳棋的人，我们是棋子。跳棋的人对棋子有完全的主权，他愿意要这个棋子怎么样走就怎么走，要他走快走慢或者停着不走，有跳棋的人有完全的主权。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认识自己在神的手里只是一粒棋子，他把自己看高于一个棋子，甚至是跳棋的人。第二点，我希望大家记得的就是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有力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神触古列的腰使他有能力，神放松列王的腰使他们没有能力，这完全是出于神的缘故。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神学院受造就，有机会学习神的话语，有机会服侍，有机会带领敬拜，带领查经，有恩赐讲道，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是在1993年开始念神学，到现在快十年的光景 ，full time， 十年 full time 的光景，中间停了一年，是我生小孩的时候。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我在念博士，所以不时会听到一些人说一些话，好像哦你好聪明哦，好会念书哦。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以前是个多么不会念书，多么不聪明的人。我是在香港念的初中和高中，那在香港要考一个中学会考，考合格了才可以中学毕业。那怎么样叫合格呢？合格就是拿到五个一， ABCD 的一，不是五个 C 啊，五个一就算合格。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我考的第一年我拿了四个一，没有办法中学毕业，所以我留级了一年， 重考才可以毕业。所以每次我想回头的时候，看到我的过去，然后再看到我现在所能做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给的能力。所以当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是多好的材料，而是因为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一个骄傲的人会把他的才华、他的恩赐看成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神所赐的。第三点就是神拣选我们是要建立他的名声，而不是要建立我们的名声。神拣选古列为着使万民借着他而认识神，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人想去教会，他是个非信徒。那去到教会当中呢，教会里面的人只是忙着自己讲话，跟熟人讲话，没有人理他，所以他想办法要进去他们的圈子认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排斥出来，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教会。那当天晚上神向他说话，这个神说，你不要去那个教会了，因为我想进去也进不去。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服事的动机，把自己看成主角，忘记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为着神的名的缘故。那一个骄傲的人也会忘记他不是主角，神才是主角，才是终点。希望这三点可以提醒我们被拣选的人不要陷入属灵骄傲的危机或者陷阱。神拣选我们，他是跳棋的人，我们是棋子。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做所能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着建立他的名声，而不是为了建立我们的名声。在整个拣选的过程中，神是开始，是中间，也是终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段时间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心。我要问大家三个问题，然后给大家时间向神回应。第一个问题，我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神手里的一个棋子，还是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跳棋的人？第二个问题，我有没有认识到我所有的恩赐能力成就都是神所赐的，还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出于自己的，因此我看自己比别人强？第三个问题，我有没有常想到建立自己的名声，还是我常想到建立神的名声？我的口是常讲自己，还是常讲神？亲爱的天父，我们俯伏在你面前。主，你是神，你是跳棋的人，我们是被你拣选的，但是我们只是棋子。主，求你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在属灵上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主，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求主的灵继续让我们谦卑的与你同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